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当我们在安息的当中，主，我们就更加的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哦，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时候，我们更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哦，不然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混乱。主啊，当我们藏身在那里面，我们就可以听见你那微小的声音。谢谢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安静，我们要休息，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再次帮助我们，在每天这样一个清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听见你的声音。哦，主啊，更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这一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好叫我们这一天你的话语也成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好叫我们这一天走下来，不论我们遇见任何的甚至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的水和你的道要洁净我们。哦，主，在面前能够安静，能够等候寻求，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哦，主啊，我们就更多的来寻求你的面，更多抓住你给我们的机会，更多的抓住你给我们的那个倾靠亲近你的方式，让我们全然的更多的进到你的里面。哦，再次说，在这项事情很多，但是单单的缺少就是你的话。哦，主啊，我们求的有很多，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很自然甚至很渴慕来寻求你的话。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会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第八章的一节到底，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啊。不过相信呢，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神的话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甚至神的话也会再次的来纠正我们的心态，若是我们不正确的话，当然他也会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纵然我们在极大的软弱的里面。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起来读。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就到这里啊，这是大家很熟一段经文，而且这经文有很多的讨论，或者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讲解这一方面因为这经文确实跟我们的生活 蛮有关系的，可能有直接关系，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也有间接的关系，因为这影响到每个人。那这段的经文呢插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跟整个八章呢所讲的很有关系，耶稣是光，然后讲真理叫我们得自由。那这段的经文插在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很好像我们讲到的时候先讲一个故事，或是先讲一个事实，然后再用今天的经文来讲。所以借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先知道这个讲到的方向是在哪里等等。这个是蛮奇妙的这段经文。不过这段经文呢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在很多的手抄本里面呢是没有的。换言之说没有记载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但是在有些手抄本的里面呢也很奇怪的，这段经文不是记载在第八章，这段经文呢在不同的地方，有些手抄本是记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大家都在问这是约翰所写的吗？那再这样第三个，从这个叫做这个一种叫研究圣经的科学，就是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就是所谓的研判，就这个手抄本以前的这个传下都用手抄，是否是正典，或者是否是是这个所谓的有权柄的，意思说还是随便的找来的。那还有就是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在这里这段的语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跟约翰福音的用的语文的口气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这样一个结论是说这段书呢不见得是约翰所写的。不过倒过来这一段这还有加上过去一些手抄本没有这段经文，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段经文也在某些的手抄本上有这段经文，但是呢也在这本手抄本是记载到不是在第八章，可能不记载在第十章然后在另外手抄本呢而是在十二章，但是这个手抄本那有时候记在第八章这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放在这里而且成为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呢你还是要从这个背景来看，是因为这段经文要讲到耶稣说我就是光，然后耶稣说要有真理这个是整个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解经的时候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语文上面这个叫 content 它的内容，第二个叫 context 它的背景。那不管怎么样这段经文没有人起码从这个把它放在这个新约的这个所谓新约的这个把它拿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把这段经文把它丢掉，因为这段经文确实成为前面一到七章跟后面八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连接。就像我们说的很多时候你讲到一开始讲的时候你会讲一个故事，或者一开始讲一个事实今天看到新闻是什么，那把这个带出一个注意力集中来。那这是我想要谈谈。那既然讲到这里，很多的这个经文这个版本中文没有，比如说你找英文第八章的第一句话，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这句话是放在第七章的最后节，叫做五十三节，七章只有五十二节，但是呢这句话叫做五十，所以八章的第一节从哪里开始，是从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所以呢这些经文就被人分成两段，一个是五十三节，一个呢是第一节。但不管怎么样只给大家一点的背景，既然我们还是要进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还是说需要把这段话语的背景把它跟他谈一谈所以坦白说是蛮多争论，不坦白说到现在没有人会把这段经文把它挪开，甚至有些的解经呢是把这段经文呢放在最后第八章的末了再来讲这段经文不管怎么样这是给大家一个观念。 OK， 这段经文我想从几方面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很明显，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时候一起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讲到，那晚上的时候他就赶上休息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我们不晓得，那比较靠近的，所以早清早就进到圣殿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就天天都在讲道在教训人。 那这时候他是知道一个叫如果你发现圣殿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叫妇女的院啊，但你需要对这个圣殿有点的了解，也是放这个 treasure， 也是这个好像财物的地方啊。不管怎么样，有外院，有内院啊，有等等，当时还有这个圣所，是圣所。那中间呢啊，有个啊，这个叫妇女的院啊，在那边。那耶稣又到了殿里面呢，那众百姓到那去，他就出来教训他们。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这时候这几天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接着文士、法利赛人就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耶稣。这是这句话的背景。所以耶稣那常常所以在这个妇女那个院啊，然后呢啊，清晨时候他到就开始教训了。教训到什么时候不好？不，起码那段时间，就我们六八班，你一定会知道谁在这里啊，等等。所以呢，这些的人这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就抓了一个正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行淫时基本上这个字意思就正在行淫。换句话说，用现在的话叫做他在做这个错的事情的时候是。被抓到的，不是说听说的，不是过去，也不是可能将来的，也就一说这个的事情的发生是不可以推诿的，因为事情确实在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呢，然后把他叫站在当中，你看看呢、啊，主耶稣在对群人讲道，这是后面有几个人又多少人不晓得，又抓一个行淫的妇人，把他放在大家的当中，然后呢，就这时候就质问主耶稣。就对耶稣说了，这个妇人是这样子，正在行淫之时，那然后讲到摩西的律法，等等等等，很明显这是一个陷阱 trap，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件事情，给耶稣一个很难去解答，或许不论是怎么解答，说这个妇人没有罪，这个、就犯摩西的律法。如果说这个妇人有罪，那耶稣你来是因为人都在罪中，你来那我们都罪人了、啊、那你来就是要把我们拯救我们这罪，那怎么你还说要照摩西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近年来我真是在学习，还在学，当我听到谁对谁错的时候， 我常会把它放在一边。你看看读这段经文呢、啊，你如果回想，如果对从第一章到现在还有些印象的时候，这些的所谓的文士法律上用什么来跟耶稣对，或是用谁来跟耶稣对？用摩西耶，摩西这样你这样，摩西这样你这样，摩西说这样你说这样。常有人跟说牧师，如果你要变道，因为有些人很强调这个变道，我同意，有些时候把这个道的讲的这个变成异端了，你不解释把它讲尽怎么可以？但是如果是变道变成事，用这个来所谓的讲对方的错，是为了要揪出对方的错，好叫你觉得比较对。其实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包括祭司凑在一起，为什么这么气耶稣？因为大家慢慢觉得耶稣讲的比较对，而且慢慢就跟着耶稣去了，而且慢慢的不知不觉，所以跟世人完全不一样，在就不知不觉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名誉好像慢慢那个光彩慢慢淡，他觉得一生的努力成为法利赛人，成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怎么随便给一个好像也没学过什么的站起来一讲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他了。所以对他们俩他们受不了。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用他们的成就，用他们可以依靠的。我希望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欧牧师说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说这是圣经说的，你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今天我谈了这是谁牧师说的，我们就照单全收，我还真听过这句话。我说好危险，这个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弟兄虽然从某讲很拥护他牧师，我觉得很危险，因为他还分不清楚，更糟糕的也把这位牧者陷在一个不义的里面。 我 很明有一次我听到 Jack D 的时候、Jack D 讲了，他以为他以前是道尔神学院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教授，他认为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旧约专家。当他被圣经更新的时候，他真的这样子说，他说我突然发现我对圣经很多不认识，哎，你是旧约的专家，很年轻的一个、哦、这个很优秀，你是个旧约的专家。他就讲了，就是我是旧约，但我还都很多不懂，就是我懂的很多我也讲错了，你看糟糕吧。他说没有被圣灵更新是不行，不要忘记我们是人，不要忘记我们是想神的事讲神的事，你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以把神的事讲得这么清楚，我们要努力要尽力，这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有这个把握夸口说啊，圣经我都懂了，这句话很危险。我不说你的知识不够，你的知识比我 高出100倍，但我是说圣经都懂。如果你同意圣经是神的话，你认为你对神的事情都懂了吗？这还带出第二点，我先把这点讲完。所以为什么常这样的说，这个人这样讲，我觉得一个最留意的时候是把另外一个人跟你来比，有人听到你讲，或者不论是抬高高举你，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来低贬，说把你贬下去，然后当时把那个人跟你比的时候，居然当时要把那个人的成就，包括他的知识等等等。我不说你要跟他对，我不说你要骄傲，我说人家跟你比的时候你就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特别我们做一个所谓神的儿女来讲，所以保罗真的在更多前书里面讲话，他说我不会去论断别人，我也不会给你们论断，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要论断的话让神来论断好。我们都不论断自己，用保罗的话，也不论断人，我们怎么可以论断神呢？哦，牧师，我没有论断神呢、啊，就回到这段话了。摩西这样子说，为什么耶稣你这样子说？那到谁论断谁？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讲的难听点，是很阴谋的事情。当有人告诉我说牧师那个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我一定不会补底下那句，我绝对不会说我不认为他这样。哦，牧师他讲那个，你认为对不对？真不这种话不知道碰得到纸。牧师，我去哪个教会听哪个牧师讲到，我去哪边看到一个牧师写说，哦，有人把一个录音带给我，这个我也碰了好几次。牧师，我听到录音带讲了，你觉得对不对？我从来不会给个 comment。我整个当时我还是回应他了，我说对不起了，你是听的整个录音带50分钟，你是只用中间话没头没尾，我也不知道他对不对。那本书你问我那句话，你看那本书我没看，所以我不知道对不对。其实讲了批评论断的时候，不是一定要很恶意，不一定要说所谓的你故意的找那个人麻烦，其实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态度里面，你就很容易发现你是否在批评在论断别人。凭什么你说他比你他的想法比你差？凭什么？你还没清楚他整个想法是怎么样，他可能整个想法在整个的他的想法里面原来他比你还对，只是你抓住他一句话。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所以真的讲到教会合一啊，这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不是故意要破坏教会的和谐，不过我们那个态度那个等等的啊，所以最近我跟一些传道这些牧师在谈着，真的有个传一个也比如说江门的你牧师来的，我觉得他是很好牧师，那完以后你有没有参加他会哎呀对不起啊，这一次我不能过去，马上人家对你话啊，他来就是要带出台湾的复兴啊，那你不要台湾复兴嘛？如果你不参加那个聚会，就认为你是不喜欢台湾复兴的。哇，怎么会搞这种事情？哦，台湾这个政治二元论也好，什么好？哇，政治太麻烦，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是那个就一定不是这个。哦，我们要杀得头破血流。所以再说，分辨很重要，但千万不要搞到分裂。这是常常普遍的，牧师你觉得那个弟兄怎么样，牧师你觉得那个姊妹，牧师你觉得那个小组长怎么样，牧师你觉得怎么样，我不做这种事情。 我说我也没有不认识他，你跟我讲半天，其实我最后如果多讲，他还继续这样盯着我了，最后我真的坦白说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都对，我怎么知道你讲的好像是事实，但从某讲你的动机，这边讲到你看看一个姐姐她都这样说，肉麻就肉麻，这种的事情是很 private， 就是行营好了，这种事情是很，就是说除非你去找，除非你刻意留意去盯的，甚至是不是做个细算你都搞不清楚。但是就在这时候，这些的所谓的领袖就把这个人抓来，那当时另外一个最大的怀疑是我们都在正在行营的时候，我们只抓到一个，另外一个跑哪去，你就明白整个的动机是错的。这不是去讨论摩西的律法好不好，是不是讨摩西律法跟你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那谁对谁的，基本上整个的是一个陷阱。这是我对自己这一点，我做一个，我绝对不去批评论断，就你跟我讲了半天那个不好不好，我绝对不会听，我只是想可能他是这样吧，可能是这样，我还是没有说他是对与错。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够 judge， 我不能够听完你讲用那个就定错。第二个，我很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我的面前讲那个人错，我绝对相信你会在别人面前讲我的错，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他的动机，这是他的生命，他就喜欢，所以他在我面前讲那个讲的，哦，牧师都是为你好啊，让你留意那个人啊，不要给他骗啊，等等。这时候我会明白一件事情，我相信他绝对会在另外一个面前讲到欧牧师的时候，欧牧师怎么样，要留意欧牧师啊。这是学了好多年我才学会，以前我非常的，你说天真也好，无知也好，我听完哇吓死我，哦，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到最后，原来很多的误会都也是从他那边发生。所以第一个要留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就是我从这个角度我们有一些学习，不是讲这经文。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写信都在耶稣在写什么，不是说在那个尼巴沙的写什么，写什么东西。有人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在这里画画。不过蛮多简介是说他在写十诫，一诫一诫的。为什么这样的说，那个行营至十诫当中非常清楚所谓的罪。那第二个是什么，那这个看你要解，因为十诫是神的指头写出来的，神就在摩西带这两个那个法板上面石头板就写出这十诫，所以用这话某个程度主耶稣在 imply 在暗示说我就是神，你告诉我这个妇人行淫是罪，而且该怎么处罚他，难道我不知道吗？律法是我定的，律法是神定的，从某角度耶稣说难道我不知道这是罪吗？难道我不知道这个罪应该怎么对付吗？难道我不知道这个罪犯的结果应该是怎么样，就死啊。这些人看了半天看不懂，就看他，当然是看久以后知道他写，但他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最后耶稣抬起来的站起来的时候，这边说他们还是不住的问啊，然后耶稣在写，这些人还是听不懂看不懂了，就到耶稣，你在如果万一他真是写十诫，而且耶稣这样用纸来写，其实耶稣已经给他们一些暗示，就是这些事情难道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难道你不只有你们知道我不知道吗？坦白说不是摩西的律法，是我给他的律法。中间然后底下就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着，所以这边讲后面讲弯着腰，前面讲直起了，所以有两个解释，一个呢耶稣蹲的就在弯着腰这样写，然后就支起来就这样。另外一个，耶稣不仅是这，就站起来讲。那完以后，耶稣继续的在弯腰。这个不是很重要， 不过耶稣这些讲的话是大家要听懂的大的话。然后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如果谁没有罪的，你就先拿石头来打他。这句话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里，如果你控告一个人，如果你的控告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呢，控告人，那但是用石头打死一个人，可能不是，就可能一群人呢、啊，只要在旁边看的啊，都可以拿石头打。不过这是他的所谓的权利，就控告那个是第一个丢石头的，因为你是证人嘛，你是把这个事情发现出来的，你就知道这个人错在哪，罪在哪。所以呢，既然你花这么多功夫把那个人罪指，所以你在别人丢石头前，给你先一个权利好了，你可以丢第一块石头。所以主耶稣在问一件事情，谁没有罪的你就丢掉。那这个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从实践角度，从律法角度，还是单单这句话有个解经讲，单单是从一件事来，难道你没有淫乱的事情吗？我当然没有，我是法利赛人啊，我是这个文士啊。所以在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什么？是啊，你外面没有行淫乱，但你的心有没有看到一个妇人就动了淫念，那就是淫乱的。所以问句话，你全部守住十诫吗？一说神的律法都守住吗？这是一种的问法。另外一个问法说，你抓住这个淫乱的妇人，难道你在的里面，在你的思想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淫乱吗？如果你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就 impeccable， 就是你没有指责的人，你怎么可以随便指责别人？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同意，你承认，或者你宣称你是一个从来没有错的人，你有资格去 accuse 别人。如果你同意，我也同意耶稣所问的，难道欧永亮你完全吗？我说我怎么会完全？耶稣忙问这句话，那凭什么你要去拿石头丢人？我现在给你，只是你Yes or no， 如果你这么的完全，这是你的权利，可以丢第一块石头，人家还不能够丢人，你先丢。既然你好到那个程度，你就丢嘛。那也对啊，因为律法是规定这样子啊。如果事实证明是真的，所以找出这个事人呢，是有这个权利丢第一块石头。那倒过来，如果你不是完全，这个权利就不在你身上，或许说丢石头你就没有这种事情。所以这第二个我很重要学习，我完全吗？ No， 到今天我欧姆斯并不完全，我还有里面还有这个肉体啦，还有血气啊，一大堆在里面。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还有一些引诱试探啊，还有一些的所谓逼迫了、啊，都在里面产生，那个里面的罪很容易就显明出来。我不完全，我不完全，神就说，那你凭什么去批评另外一个人？去批评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从来学习，但是我处理事情，那牧师你这个人面好像是非不分。 No， 昨天我们在开会也开蛮久，我要处理好多事情，还有一些是国外的事情，谁做对谁做不对我要处理，因为我要的是答案。但是我的动机，我的目的不是在分辨谁对谁错，目的是怎么解决，甚至我需要解决，我要把那个人从这个调到另外地方去。从某角度来讲，我要做很多所谓的分辨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做对，所以昨天我在开会的时候也这样讲，因为那个事情是蛮大的，因为如果那个同工不从那个地方换到你，其实他到哪个地方去，那个环境都会分裂。你说严不严重？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你要不一定要不要处理？当然一定要处理。但你处理的时候，你是对那个人，还是对那个事情？那我想这是第二个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当你就是你所谓照圣经照律法等等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用的时候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在讲别人错手，再问一句话，欧永亮你是完全吗？你不是完全的话，耶稣那凭什么你就 accuse 别人？那不代表说是非不分，因为你还是要面对的处理，特别在你的真理。所以第三个带出来很重要。那这时候一个都走了，老的少的都走了，都只剩下耶稣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那请大家留意第三个，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那没有人定的罪吗？没有人定的罪吗？没有人可以定妇人的罪，没有人敢定妇人的罪，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今天在教会怎么可以随便定别人的罪？在信徒当中怎么随便可以批评论断别人？如果是这样，我们连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我们都不如，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我们还说哇，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等等，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定别人的罪，我们连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都还不如了。 OK， 回到这里，耶稣讲一句话，那主啊，没有，耶稣就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不定罪不代表说纵容罪，不定罪不代表说有罪当成无罪，一定要处理。所以主耶稣的基督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先把那个罪的严重性讲出来，不用耶稣讲，照律法来讲就死啊，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处理的方法是用恩典。哦，这个永远学不完。面对的问题是那个罪，但你怎么用处理的方法或处理的态度是用恩典来处理，那这个我需要解释。什么叫用恩典来处理？除非你活在赦罪的恩典的里面。所以耶稣讲的道，圣经讲的，你要饶恕人，好像天父饶恕你。一个人能够赦免别人，一个人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他能够知道什么叫饶恕。什么知道他饶恕，能够知道什么叫饶恕，因为他自己本身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在神的饶恕是白白的，在神的饶恕是父，这个我要第二讲，是这位完全的神清楚知道欧永亮的缺点，大的小的，最大的罪到微小的罪，神都一清清清楚楚。但神说我一个都不会追究，我另一要饶恕你，我完全到程度绝对可以分辨什么叫做不对，什么叫不完全。我完全到程度我知道罪的代价是在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死，但是我愿意饶恕你。站在一个完全的地位，他才能够知道罪的结果是什么。相对的，从我们人的角度，一个蒙过赦罪的人叫做蒙着咒诅人，你我才能够知道罪的那个代价有多么的可怕，也带过来我们何等需要有个赦罪的恩典领导我。主耶稣的赦罪恩典就领导，神的赦罪恩典借着罪而领导我。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你怎么能够赦罪？第一个，你完全吗？你不要再犯同样罪面，再去啊，就定人家罪，那更不对，因为你在本来就还在罪中呢，还定别人的罪啊，就是你在罪中，你也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啊，你凭什么？因为你还在罪中，我还在罪中，你说哦，你的罪得赦免，这是这种发泄，哎呀，这样我赦，好像大家都心情好一点。那第二个很重要，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耶稣说，你的罪凭什么他的罪得赦免？当然这妇人这时候清不清楚不晓，不过耶稣很清楚，我是来担当人的罪。所以第一个，你完全到程度明白这个罪的这个有多么严重吗？所以站在已经不再犯罪或者完全那个地步，你可以说赦免那个人的罪。但是不这样讲讲，带出一个很重要，你会付那个人的代价。所以主耶稣一直讲到饶恕的时候，一直讲你要跟他讲啊，你要跟他讲啊，你要看到他眼中的，不要看到人家眼中的那个刺，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木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讲什么叫饶恕。圣经讲饶恕，耶稣讲饶恕是非常 所以最后讲一个事情，把这个整个放在一起，一些人抓住律法就去批评论断，但是没想到他自己都没守住律法，他是用律法成为一个工具来批评别人论断，论断别人。第二个，当律法真正的显出他真理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个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我发现我也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那第三个，这讲什么？那我怎么办？耶稣说，不是当有一天说，哎呀，我饶恕那个弟兄饶恕个姊妹的时候，不是你有天然的本领了会饶恕人，因为你本来就不完全。第二个，你也不知道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当你经历到，当我经历到，当我们进到主耶稣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完全，什么才叫恩典。在完全，在律法这个完全里面，我们需要的不是律法的功劳的功用，或者这样子讲，这个不是律法的能力，我们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我们治罪，但是恩典才能够叫我们从罪里面脱出来。所以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牧师叫 Warren Wisby， 讲到这段经文，他说永远是律法在前面，恩典在后面，永远是 conviction 在前面，后面才会有 conversion， 永远是 convict， 后面才会有悔改，才会有转变。没有圣灵的，没有神的话先 convict， 欧永亮是一个罪人，欧永亮永远不会知道怎么改变，永远不是律法带出的咒诅叫 condemnation。 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救恩带出来的自由，带出来的释放。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我们治罪，恩典是叫我们能够罪里面走出来。律法的功用 很重要，但是不能够只靠律法，需要有恩典。当然这些还有一个次序，需要一个了解，你需要在神的话语，在神的所谓的原则里面先明白你我的处境是什么。突然发现，哎呀，我完了，我完了，神啊，我怎么办？救我，救我。神说，我早就预备救你，早在这个世上本来就已经预备了救恩，你本来就可以靠着我得救。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赦免你，因为耶稣讲的是完全的，这一位叫做神来讲这事情，只有我有资格可以赦免你。但是我的赦免不是说你有罪当我，我还是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这代价是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段经文希望不是读读以后成为一个神学的辩论了到底是怎么样，也不是一个神学的讨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对谁错。我觉得这经文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圣经的知识只是成为你控告别人论断别人的一个工具吗？还是圣经的话让你知道我原来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带出说第二点呢，你突然发现你不敢再去控告别人，本来就很神气的罪证罪犯在那里，罪犯罪事在这个罪，这个是耶稣你要呢就定他罪，如果你定他罪的话，你就是不知道是怜悯人的人，因为你说我们都罪人，所以信靠你就得生命可以，那你这个人就定他罪，你就定他打死。那祷告你不定他罪的话，你就违反律法。人不明白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哦，设立的诡计，他的想法总是要把别人逼到一个 无路可走的地步。但是当他被律法光照，他发现他也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每个人都乖乖的安安静的走掉。那第三个很重要，这才是跟你我有切身的关系，你的罪得赦免了吗？你已经从罪里面走出来了吗？你的罪不仅是不再犯罪，而且能够胜过罪，没有别的，因为你有主耶稣在里面，因为主耶稣的完全要成为你的完全。纵然我们有软弱有跌倒，甚至在试探当中，只要我们马上悔改，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因为他为你我付了极大的救赎的代价。 所以当你去控告或者你就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怎么说？我完全了吗？第二个，我为他做些什么？把一个人呢，这个他在软弱当中指出他软弱，甚至攻击他软弱，最后他已经快要掉到水沟了，顺便一脚把他踢到水沟，这是非常容易事情。你怎么不让他掉到水里面？甚至他已经掉水，你怎么把他救出来？那是很不容易事情。那才叫圣经所讲，圣经所讲叫做 forgive， forever give， 你给他什么？你给他什么？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为这样的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那这样的话，你对于第八章讲到光啊，讲到真理，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神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这位主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有很大的提醒，不论我们的人生的经验，或者我们对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信仰，我们有更多认识的时候，这不代表说我们就很属灵，只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还是成为一个批评论断，常常控告别人的人嘛。甚至我们常用我们所了解的圣经的原则，用来控告别人，搞不好。像这个法利赛呢，还是一个陷阱啊，抓住一条，然后制造一个 play， 一个好像来去。我们要留意，律法不是叫我们用来控告别人，律法是用来叫我们省察自己。所以，当我们一被省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块石头我们丢不出去，那个控告我们不再能够控告下去。如果我们在控告，我们比法利赛人文士还糟糕呢。所以他们一个一个一个就走掉。我们外面的行为不见得是这样，但我们里面的内心可能比那个犯这样错的行为的人更糟糕。或许我们在这方面有错，但我们在别的方面有错，我们不是完全。那第三个，我们需要神的赦免。当神赦免的时候，他是付了极大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他完全的里面，我们才还有能力去赦免别人，才不会去计较，才不会去批评论断。因为我们不仅是从信里面到赦免了，而且我们带出对他的行为是赦免了，叫挽救了，挽回他。这加太书第六章所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人相处之道啊，这没有别的。父母跟儿女相处就这样，夫妻也是这样，跟朋友跟同事相处就这样子。否则的话，你我在心中常常会产生，哦，牧师我好不平啊。那很多人问题是你对，你会可以不平，但是不平是你生活，我生活的写照嘛，经历嘛，那就非常累的，就没有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反正真理叫我们变成活在一个不平的里面，这蛮糟糕的。那真理叫我们得亮光，或许这个光只是照别人不照自己，我们还是没亮光。我感谢主，我们来个找亮光，求主给我们更多亮光。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我们为这个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恩待我们。哦，主啊，我们担心你们。哦，带领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心当中。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灵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大大做工，总要我能够活在大胆心的当中。哈利路亚，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出来了，愿妻子进到心来。哦，主啊，我们感谢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再次说，万有都在你手中。哦，不仅我们在你的手中，你交给我们的一切所要掌管的，所要治理，也在我们的手，也在你的手中。所以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能力，有权柄，好像我们所做的大小事情都能够显出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场，就像你的话所说，你的荣耀要遍满这个地，全地都要看见荣耀。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在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